窗纸已经有些发白了。段誉提起了那盆花，他也用最快的手法将花盆里的东西全都倒在了他的衣服里，然后他将花摆进去，将土拍平。段誉的脸上不仅露出了得意的微笑，他转身看花叶来的时候，心里不禁有一些歉意。这善良的少年人从不愿令别人失望的，何况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女人。段誉悄悄走过床前，顺便提起了他那双精致的小牛皮靴子，可床上的人突然翻了个身，低声说道：你起来干什么？段誉勉强控制住自己的心跳，柔声地说道：我要早点走，一早我还要赶路呢。床上的人点点头，眼睛还是睁不开，含含糊糊地说道：回来时别忘了再来看我。当然，其实段誉当然也知道，明天这个姑娘一定不会在这个地方住了。床上的人满足地点了点头，叹了口气，很快又睡着了。花叶来当然想不到这迷迷糊糊的少年人会发觉他的秘密，现在只希望他快点走。花盆下边实在是个藏东西的好地方，段誉若没有恰巧看到，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东西不见时，也没有办法说是花叶来拿的。捉贼要捉赃，这道理段誉他懂，何况这种事根本就没法子说出去。哎，女人呐、啊，看来男人对女人的确要当心些。天已经快亮了，淡淡的月还挂在树梢，朦胧的心却已躲入了青灰色的苍穹后。青石板的小路上结着冷冷的露珠，段誉赤着脚穿过院子，冷冷的露水从他的脚底一直冷到头顶。段誉突然变得很清醒，简直从来也没有这样清醒过。墙并不高，墙头也种着花草，花香在冷清的立风中沁入心扉。段誉一纵身纵了出去，在墙角穿起了他的靴子，再把从花盆里倒出来的东西放回了衣袋里，抬起头长长呼吸着这带有花香的晨风。他突然发现这西子灵湖的凌晨看来竟比黄昏时更美。段誉沿着湖岸的道路慢慢的走着，领略着新鲜的湖光山色，他一点也不急，就算再走三天三夜才能走到他昨天投宿的客栈也没关系。那狡猾而美丽的女人醒来后发现那盆花又变成空的时，脸上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？想到这儿，段誉忍不住笑了，心里虽然难免多多少少有些歉意，但那种秘密的罪恶的喜欢却远比歉意更浓得多。他忍不住伸手入怀，将那些失而复得的东西再拿出来欣赏一遍。他愣住，荷包里除了他父亲给他的银票，他母亲给他的金叶子和那一把碧玉刀外，居然又多了两样东西：一串比龙眼还大的明珠，一块晶莹的玉牌。这样的珍珠找一颗也许还不难，但集成这么大一串同样大小的就很难了。玉牌也是色泽丰润，毫无瑕疵。段誉当然是识货的，一眼就看出这两样的东西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。这东西是哪里来的？段誉很快就想通了，花叶来一定早已将他的花盆当作他秘密的宝库，在他之前想必已有人上过他同样的当。段誉又笑了，他实在觉得有趣， 他当然并不是个贪心的人，但是用这法子来给那贪心而美丽的女人一点小小的惩罚，也许不能算作问心无愧。何况现在他就算将这些东西拿回去还给他，也找不到他秘密的香巢了。事实上他也不想再去惹这麻烦，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花爷来的，要还也不能还给他呀。断于他的口气，最后终于得到了这个结论，于是他就将这所有的东西全都放回他自己的衣袋里。他对自己处理这件事的冷静和沉着觉得很满意，非常满意，简直满意极了。他觉得自己实在也应该得到奖励。天色又亮了些，柳荫深处突然有艘小船荡了出来。掌船的船家年纪并不太大，赤足穿着草鞋，头上戴着顶大礼帽，远远的就向段誉招呼着手：“公子，是不是要渡湖？”段誉又发现自己的运气实在不错，他正不知该走哪条路回去，想找条船来渡湖，渡船恰巧就来了。你知道石碣客栈在哪边吗？
啊，当然知道，西湖的船家，呵呵呵，又有谁不知道石碣客栈的呢？
于是段誉就跳上了船，笑着说道：“你渡我过去，我给你10两银子。他自己觉得快乐时，总是喜欢让别人也分享一下他的快乐。快乐本是件很奇怪的东西，绝不会因为你分给了别人而减少。有时你分给别人的越多，自己得到的也就越多。谁知这船家非但一点也没有喜欢和感激之意，反而翻起了白眼，瞪着他说：“
你莫非是强盗？”
段誉笑了：“你看我像强盗吗？
那若不是强盗，怎么渡一次就给10两银子？
什么？你嫌多？
本来嫌多的，现在却嫌少了。
哦，为什么？
你的银子既然来的那么容易，要坐我的船就得多给些。”
段誉眨了眨眼：“那你要多少呢？”“
你身上有多少我就要多少。”
哦，段誉笑了：“原来我不是强盗，你才是强盗。
那你现在才知道已经太迟了。”
只见这个船家长毫点了几点，船已到了湖心，两臂少说也有300-500斤的力气。段誉看着他道：“这真是条贼船。”“
明白了吧？”
听说贼船上若要杀人时，通常有2种法子。
你知道的事儿还倒真不少。
却不知你是想请我吃板刀面呢，还是要把我包馄饨？
那就得看你的银子是不是给的痛快。
善财难舍，要拿银子给人，怎么能痛快的起来呀？
那么看来我只好请你下去洗个澡。
别客气，我刚洗过。船家不等他把话说完，却突然跳起来，是一个猛子扎入水里，接着这条小船就在湖心里开始转了，那是越转越快。段誉居然还是一点也不急，低低的声说：“这打转还没关系啊，翻了才糟糕。”这句话还没说完，这个小船果然是翻了个身儿。谁知段誉还是没有掉下去。船要翻的时候，段誉凌空跃起，等船顶翻了天，他就轻飘飘的落在了船顶上。翻了身儿还没关系啊，要是沉了，那可这就真糟糕了。 段誉的话音还没有落完，突然听咚的一声，
船底已破了个大洞，这个小船立刻开始慢慢的往下沉，段誉还是没有掉下去。
撑船的朱蒿飘在水面上，他突然纵身过去，脚尖在朱蒿上轻轻一点，朱蒿就跟着他向前滑过去。段誉借着足尖的一点之力换了口气，再次跃起，等朱蒿滑出三丈，他又纵过去用脚尖这么一点，连换三次气后，段誉居然已轻轻飘飘的落在了岸上，低声的说道：
看来船沉了也不太糟糕，只不过真有点可惜而已啊。
只听哗哗一声水响，那船家已从水里冒出头来，用一双又黑又亮又惊恐的目光看着段誉。
段誉背负着双手微笑着说道：哈哈哈，现在水还是很冷啊，洗澡啊要当心着凉。
船家又瞪了他半天，突然长长吐了口气：
哎，果然是好轻功。
段誉点了点头，马马虎虎啊，还过得去。
这个船家沉下了脸，冷声的说道：
只可惜啊，你空有这样的一表人才，偏偏不学好。
段誉失声笑道：是你不学好还是我不学好？
船家却长长叹了口气，淡淡的说道：
我本来还想保全你，指点你一条明路的，现在看来你只有死路一条了。
段誉也叹了口气：哎，先要请我吃板刀面，又要请我下西湖洗澡，这也算是你指点我明路？
船家冷笑一声，是一低头又扎入了水里。段誉一挥手：哎，等一等。船家慢慢的从水里露出头来：
我说你还有什么话说？
段誉笑了笑，一摆手：我忘了谢谢你。
船家皱皱眉：谢谢我？
段誉又笑道：不管你说的话是真是假，我一样还是要谢谢你。他的微笑纯真而坦诚，用这种笑容对人永远都不会吃亏的。
船家看着他过了很久，突然又叹了口气：
哎，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死了的确有点可惜啊。
段誉笑了：我也不想死。
船家沉吟着：
你若是赶到凤林寺去找一位姓顾的道人，也许还有一线生机。
段誉苦笑了一声：我活得好好的，你为什么总说我快要死了呢？
你难道已经忘了你自己做过的什么事儿？
我做了什么事儿？
船家沉着脸说道：你得罪了个不能得罪也不该得罪的人。
段誉想了想恍然大悟：哦，你说的是那四个大和尚。
船家仿佛也觉得自己的话说了太多了，一翻身扎入水中。
段誉对着水面说道：凤林寺又在什么地方啊？你不告诉我，叫我到哪里去找呢？
他说话的声音虽大，可惜湖面上早已没了那船家的影子，连小船的影子已经不见了。
段誉叹了口气：哎，是不是我的运气已渐渐变坏了？
段誉慢慢转过身，突然发现柳荫深处正有双大眼睛在看着他。那大眼睛的小姑娘居然又出现了，身上穿的还是昨天那件浅紫色的长衫，腰盘的丝条上却多了一把装潢很讲究的长剑。段誉这才想起自己还是忘了一样东西，他的刀。他只记得昨天在画舫开始喝酒的时候那把刀还在桌上的，以后他就忘了，不但那把刀忘了，几乎连自己的人都忘了。
这把刀也叫做碧玉刀，本是段老爷子少年时闯了江湖的成名武器，据说还是段夫人没嫁给他时的定情之物。直到段玉18岁时，段老爷子才将这把刀传给他。段玉在心里叹了口气，眼前仿佛又出现了他父亲那板着脸教训他的样子。这时姐大眼睛的小姑娘看见他转过脸来也板起。
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
冷冷地说道，连凤林寺都不知道在哪里，还出来走什么江湖？段玉忍不住地问道，你知道凤林寺在哪里？小姑娘往后看了看，又往旁边看了看。哎，你在跟谁说话呀？
嘿，这里难道还有别的人吗？
小姑娘板着脸冷冷地说道，你既然知道男女有别，还找我说话干什么呢？原来这个小姑娘还一直将昨天那笔账记在心里。女人家的心眼总是小了些，男子汉大丈夫总该让着他们一点。段玉忙陪笑道，姑娘若知道凤林寺在哪里呀、又何妨指点我一条明路？小姑娘瞪大眼睛冷笑地说道，我们素未平生，我凭什么要指点你的名路？在下姓段，姑娘贵姓？既然男女有别，连酒都不能喝，又怎么能互相通名道姓？看来啊，这小姑娘不但气量狭窄，而且还难缠得很。段公子可也不是受惯别人气的人，只要有凤林寺这个地方，还怕打听不出来？他笑了笑，向那小姑娘抱了抱拳，我惹不起你，总躲得起你吧。谁知小姑娘又急忙说道，你回来，我们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段玉只好转回来苦笑道，有什么话还没说完的？小姑娘冷笑道，我问你，你既然不能跟我同桌喝酒，为什么就能到别的船上去喝酒，而且一喝就是一夜？难道她不是女人？难道你们就不是男女有别？原来她心里真正不舒服的是这件事儿。段玉不说话了，这种事儿反正是解释不清的，不解释有时还是最好的解释，何况他又何必来跟这个不讲理的小姑娘来解释呢？小姑娘还是不肯放松，大声地说道，你怎么不开枪了？自己知道理亏了是不是？段玉只有苦笑。小姑娘瞪着他，突然又蓦然一笑，知道自己理亏的人呐，倒还是有药可救。你跟我来吧。段玉愣了愣，怎么，你肯带我到凤林寺去？小姑娘咬着嘴唇，不带你到凤林寺去，难道带你去死？千万不可和陌生的女人打交道，千万不可。段玉只有在心里叹气，看来他现在又不得不跟另一个陌生女人打交道了。他只希望这个比那个稍好一点。起了风，柳絮在空中飞舞，就像是初雪。那小姑娘分开柳枝，慢慢的在前边走。她穿着随是男人打扮，腰肢却还是轻轻的扭动。是不是故意扭给段玉看的，好证明她已不是个小姑娘，已是个成熟的女人？段玉想不看都不行。事实上，这小姑娘的纤腰一扭，柔弱柳枝，虽然稚气未脱，却另有一种醉人的风韵。
男人的眼睛岂非本就是为了看这种女人而长出来的？段誉正是少年，段誉才19岁。小姑娘仿佛也知道有人在后边看着她，突然回过头来一笑：“我姓华，我叫华华凤。华华凤这名字也美得很。”段誉笑了，觉得对自己总算有了个交代，现在他至少已不能算是完全陌生的女人了。段誉至少已知道她的名字。